灵修杂谈，和大家谈谈下面几个题目。首先谈的题目是世俗化的人文主义。圣经上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美国自从1962年最高法院裁定学校禁止祷告以来，青少年怀孕的比例增加了4倍，校园暴力事件增加了6倍。60年代，中学教师所列举6项学生纪律问题是：上课讲话、嚼口香糖、在走廊上奔跑、衣饰不整、不听规劝、插队。90年代，同样的调查，问题却变成了吸毒品、醉酒、少女怀孕、带杀人武器、强暴、自杀。是什么问题使美国这个追求自由者的天堂，一下变成道德堕落的渊树呢？那些开国元勋的清教徒信念到哪里去了？归根结底，问题是在美国已经逐渐被世俗化的人文主义所征服了。在300年前，世界上很少有人不信神的。中国的儒家伦理哲学虽然有很深的人文主义色彩，但是基本上还是相信有一位掌管人类命运的主宰。但启蒙运动后的西方却大大的不一样。从伏尔泰的自然神学、休谟的经验哲学、卢梭的人本思想、康德的怀疑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唯物辩证、尼采的存在主义、罗素的反基督教论，到今天的神死哲学，西方的文化已经落入到无返回点的无神思想中。根据 Paul Kurz 的世界化的人文主义宣言，人文主义有5个基本的信念：1，没有神，人的命运在自己手中；2，科学已取代超自然的解释，自然进化是生命的唯一答案；3，没有绝对真理，道德是相对性的；4，人有自主权，可以做任何事，包括安乐死或堕胎；5，应当成立全球性的统一政府。今天，世俗化的人文主义思想已经占据了整个美国的教育界，目前的司法系统也渐渐沦入到他们手中。克林顿总统挑选了一位赞成同性恋与堕胎的大法官，而另外2位保守派的大法官也即将退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坐在这儿无动于衷，让我们迫切地为这个国家祷告，认真地教导孩子明白圣经，强化教会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并且在合适的时机坚定地表明我们信仰的立场。下一个题目，日趋下流。 自从美国克林顿总统上台以来，已经过了多时了。姑且不论他的外交成绩单，就内政而言，我们发现许多不必要的改革正在静悄悄地腐蚀着传统的价值观。例如，军队中同性恋的公开合法化，鼓励用堕胎的胎盘做研究，容许性安全的教育等等。在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时，克林顿总统更是选择了自由派的金斯布格女士。金氏的许多观点都大大的偏离了传统观念，例如争取女性放弃传统母亲角色，贬低家庭制度的重要性，支持青少年堕胎，公开争取同性恋的权益，鼓励女性放弃夫姓，要求女性可以到第一线作战等等。表面上看来，金氏不过是为女性争平等权，但私底下却是在为瓦解美国家庭制度铺路。更奇怪的是，许多保守派的参议员都倒戈，最后以96票对3票的高差额通过了这项任命案。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是卫生部长的提名。克林顿总统举出了素有大嘴之称的艾德女士。艾氏一向以提倡性安全为己任，在她的阿肯色州卫生局长任内，她主张供应所有中学生保险套，并且要把性教育提早到幼稚园开始。他的办公室里竟有一个用保险套做的装饰品，这是他的招牌广告。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我们生活在一个盲弃真理原则的时代，许多人以追求进步为借口，而把自己的欲心放纵出来。不但如此，他们还要求别人和他们一同降格，用改造社会的名义来贿赂自己的良心。基督徒应当能分辨真理的原则与社会的文化。文化是随着时代而变迁的，真理却是永恒不变的。女性外出工作是文化转变，照顾新生婴孩是自然天职，夫妻平分家事是时势所趋，俩人成为一体是家庭真理。性开放是社会的病态，同性恋则是反常的罪行。面对着一天天走下坡的社会道德，我们基督徒有责任去成为黑暗之光。你有没有想过，有什么是你可以做的呢？下一个题目，多结果子。圣经约翰福音15章第8节上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基督徒生活在地上，最主要的责任应当是为荣耀神而活。如何才能荣耀神呢？就是要为神结果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任凭自己，不能结出长存的果子。唯有活在基督里，常常与神交通，才能结出美好的果实。往往在我们祷告时，神让我们想起某位朋友的需要，而当我们去帮助朋友，神就会给我们传福音的机会。事实上，谁也不知道一点点的帮助会带下多么大的祝福。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就是怜悯的心肠。你有没有想过，去怜悯人是要付出多少的牺牲？怜悯人等于是不断地侵犯自己的时间、私隐与休闲，但是怜悯的心肠却是做主的仆人不可少的条件。基督徒不但是神的仆人，同时也是为神的缘故做众人的仆人。每年都有许多新同学来到辛辛那提来念书，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带领他们认识主。但是，在向他们传福音之前，有几件事我们可以先为他们做的。先举出来下面的几点：一，帮助他们到学校注册；二，带他们到银行开户头，把钱存起来；三，教他们取得临时的社会安全号码；四，帮他们找一个住处，或者是帮他们搬家；五，带他们去买东西，马上要吃的食物，中国食品，酱米油盐，糖蛋面包，洗衣粉，清洁剂，卫生用品等等等等。六，到 Northgate Mall 去申请电话，别忘了带上护照，还有帮他们去买电话等等。七，到各处去买便宜的家私。当我们亲近神，神就会赐给我们怜悯的心肠。有了这怜悯的心，我们才会去有效地帮助人。帮助别人，自然加深我们对人灵魂得救的负担。有了这负担，我们就能带领人归向神。如此，为主结果子，就变成自然而然的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成为多结果子的枝子呢？何不今天就定下计划去帮助新来的学生们呢？下一个题目：破坏的一代。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节是这样写着：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当我们看到电视台的气象预报，不但看见美国的中西部地图，同时也看到其他地方。为什么我们要了解其他地区的气象呢？因为其他地区的云层变化将决定未来我们地区的气候。同样的，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个国家的将来，就必须先研究我们的下一代。看看这破坏的一代，他们的特征：一，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我们做父母的这一代是工作努力、竞争强烈的兴旺的一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尝到了稳定中求进步的滋味儿。 因此在物质的供应上，我们带给儿女前所未有的丰富。今天的孩子们已经不像以往的我们要替人打工赚零用钱，他们已经渐渐养成了追求享受、不劳而获的恶习。二，没有耐性的一代。随着资讯时代的来到，什么东西都加快了脚步，日新月异的电脑产品与迅速传递的电视广告逼得年轻人更没有耐力，做什么事儿都要得到立时的报酬。三，已无传统的价值观。现在当权的一代急急营营地拆毁着传统的美德，从要求同性恋的总统到广州政府彩票的小官，无一不赞同相对的道德观。他们一方面斥责暴力色情，一方面自己却贪赃枉法，到最后留给下一代的是空白的道德标准和无穷的社会问题。四，面对资源枯竭与恶劣环境的无力感。不精心的浪费、无止境的开发已经逐渐枯竭地球的资源，再加上各种生态问题、污染问题，使我们的下一代越发觉得无能为力。他们所要面临的生存挑战将十倍于我们。然而在人力、智力、客观条件上又不如我们，难怪许多青年人都相信自己的生活水平将不再如父母的一代。基督徒是时代的明灯，我们的使命是为神的国度预备敬虔的下一代。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勿使您的儿女走现实世界的道路，否则他们将成为最遭破坏的下一代。下一个题目，看这个人。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五节，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大家还记得不久前，当今夜节目介绍人大声地喊着说，这里是江米，电视机前数以百万计的观众立即将焦点放在这位夜间节目之王江米·卡森的身上。他大摇大摆地从幕后走出来，脸上堆着逗趣的笑容，准备提供今夜短暂的欢愉。但曾几何时，今天的江米渐渐被人淡忘，节目还在进行着，可是剧中的人已经改换一新，旧景不在。世人都喜欢追随一些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所以球有球迷，影有影迷，少年人以歌星或是运动家为英雄，成年人以政客或是企业家为偶像。在疯狂的追逐中，不知不觉把对象理想化了。今天的媒体，特别是电视传播，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造出名人来。许多闪亮的明星根本失去了自己的身份，他们是生活在别人为他们所塑造的形象中。有一天人老了，像江米一样， 就从舞台上消失，或者再伪装不下去了，像欧杰·辛普森一样为人所耻笑。人就是人，不可能会永远对的，终必在时间的冲刷下而失去踪影。2000年前，耶稣也曾被人推到舞台的中央。当时的审判官比拉多说：“看，这个人。”在观众当中，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看法。耶稣的门徒看到的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就是救世主。耶稣的仇敌祭司们看到的是一位宗教的亵渎者，其他广大的群众看到的是节期中取闹的对象。所以当祭司带头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其余的人就毫不思索地跟着喊叫。他们怎么看耶稣，就怎样决定了他们以后的一生。群众散去，就渐渐地淡忘了，继续过他们的日子。祭司们把迫害基督徒当作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到处去追捕。门徒们却有了生命的变化，十几个人将福音传开，震动了整个的西方世界。更重要的是，这些耶稣的跟随者以自己的生命来见证，耶稣确实是神的儿子，他是人类的救主。直到如今，这见证仍在进行中。亲爱的朋友，你用什么眼光看耶稣呢？盼望你也能诚心成为主的门徒。下一个题目：自由与真理。圣经约翰福音8:32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前一阵子，电视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唐纳修访问了一批奇装异服、男女不分的青年人，有的戴假皮面具，有的形如厉鬼，有的似变性人，有的像风尘女。他们是纽约某俱乐部的成员，年纪从17岁到24岁之间。夜总会的老板出钱雇他们做古怪扮相，穿梭在酒店间，为的是要吸引顾客到店里来。这些年轻人有些出生富裕的家庭，有的是在学的学生，也有的是离家出走的孩子。他们白天睡觉，晚上从午夜流连在酒店里至天明。当然少不了性与毒品。然而在访问中，他们却高谈阔论自由与解放。他们的人生哲学很简单，只要追求个人的自由，享受目前的趣味。这新一代的嬉皮正如雨后春笋般的在全美各大城市出现，成为俱乐部之子。许多青少年趋之若鹜。为什么这一代的青年人会沦丧到把无耻当作是自由呢？这都是上一代的错。自从60年代的性解放与避世宗教以来， 西方社会已经习惯于向一切传统价值观挑战，其美名是自由进步，其实是对神整体性的背叛。在破裂的家庭与凶暴的社会中所教育出来的儿女，哪里还懂得什么是服务的精神、大同的思想呢？今天，人们滥用自由，却忘记自由的来源，也不知道自己的不自由。人习惯性的做偏见的奴隶，做自私的奴隶，做金钱的奴隶，做嗜好的奴隶。现实最流行的话就是做令你觉得愉快的事，这种没有真理做依归的自由将是毁灭人类的祸因。自由是神给人最宝贵的礼物，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并赋予自由的意志，自由与爱是不可分隔的。神是爱，所以他要给人自由，因此人可以选择顺从神或是拒绝神。但真正的自由是与真理并存的，没有真理的自由是放纵，没有自由的真理是奴役。美国独立宣言说，我们持定这些显然的真理，就是所有人类被造为平等，享有创造者所赋予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就是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基督是神的真理，唯有回到基督里，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下一个题目，您的一票。在圣经传道书第十章第五节上这样写着，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美国四年一次的大选又要到了，每个候选人都搬出最甜的应许，同时毫不留情地攻陷对方。若是光看几场互相揭疮疤的电视秀就决定选谁做领袖，未免会上了民主糖衣的当。民主的精义在参与，而参与应当经过认知与决定两个阶段。放弃投票固然有违反民主的精神，然而不查而投则更是破坏民主。基督徒常抱着局外人的态度看选举，却变成纵容愚昧人做大的恶果。所以我们应当细查候选人的政见，然后投下光明的一票。许多人以为美国目前最大的危机是经济不景气，然而从笃信上帝的人来看，真正最大的危机乃是社会道德的堕落。钱是人赚的，失了业也还可以捡清淡的日子过，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成了同性恋者，或者是患上了艾滋病，那种痛苦是一辈子也除不去的。人若要选择诅咒，就是神也无能为力，因为神不能违背他给人自由选择的初衷。当我们在检查候选人的两党政纲时，要分清楚谁支持堕胎， 谁反对父母对儿女的教育权？谁支持同性恋者？谁反对在公立学校祷告？因为这些看为次要的决定，却会深远地影响我们的下一代。自由派的总统就会立起自由派的大法官，最高法院的道德观是老百姓的最后防线，也是无神主义者攻击最猛烈的战场。所谓愚昧，就是舍本逐末、善恶不分的意思。神要他的儿女分清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远的。物质的缺乏是暂时的，道德的沦丧是永远的。盼望每位弟兄姐妹在投票前都花一点时间去看清楚谁是愚昧人。下一个题目，选票。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这是圣经箴言第十四章第三十四节的经文。11月2日又到了每年一次的选举日子。选举是集合相同信念人的力量去保护他们的社会权益，所以选举不该是少数人的政治游戏，而应当是大众延伸理念的时刻。许多基督徒相信政治都是坏的，因而不愿意参与选举或者是投票，但是圣经并没有这种观念。圣经鼓励人顺从政府，并相信所有的权力是神所赐的。基督徒有责任协助政府来建造一个更好的社会。今天，魔鬼利用大多数人的无知和不计较，把许多错误和混乱的观念借着教育和政治机构来腐化我们的社会。比如说，明明同性恋是丑陋的罪，却要说成是被歧视的少数。明明应该教导青少年婚前守节，却要在中学派避孕套，并且大肆宣传性安全。甚至一些竞选学区理事的人也持有此种观点。基督徒若不挺身而出，坚持传统道德标准，很快，社会就将会沦落成为犯罪者的天堂，家庭制度将遭到彻底的破坏，贫穷将吞没多年积累的财富，美国将变成世界罪恶的元素。也许有人会奇怪，为什么同性恋者会如此团结，并积极利用各种管道想要改变大众的观念呢？这是因为撒旦深知，要破坏神的国度，一定要先破坏家庭，要破坏家庭，一定要先瓦解男女的传统角色。如果两个男人来组成家庭，圣经的教训就可以完全被粉碎，下一代也就再没有绝对的价值观了。如果同性恋者被视为少数团体，可以享有特权，下一步，同性恋者就可以威胁学校、医院，甚至教会，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轻看一张选票，我们要知道是要让怎么样的人来领导我们的社会。 下一个题目，匹夫有责。圣经诗篇第33篇第12节的经文，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中古世纪的欧洲是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罗马天主教不但控制了政治与经济，同时也剥夺了人民追求真理、自由与幸福的权利。当威克里夫、约翰胡斯等先哲以生命换取了对圣经普及化的诉求，终能使马丁路德敲开了16世纪宗教改革之门。由于知识分子对圣经的新认识，使当代人重新觉悟到人的价值、自由选择的权利以及对社会的道德责任。所以紧接着而来的就是两股新思潮的冲击，一是以对上帝忠诚的信仰为依归的大觉醒运动，另一个是以人的理性至上为依归的启蒙运动。大觉醒运动发生在美洲，而产生了美国的独立。启蒙运动发生在欧洲，而产生了法国的大革命。前者带进了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后者带进了恐怖政治与拿破仑的独裁。从历史的教训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个民主政体的成功应该包括两个基本要素。第一，要有统一性的道德观，而这种道德观应当是建筑在超越性的信仰理念上。如果只是人为的哲学思想体系，就好像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产生不出任何维系的力量的。第二，要有全体性的参与感，这种参与感应当是建筑在健全的民主教育上。如果只是强调选票和少数服从多数，而对政治的内涵一无所知，结果仍是混乱与迟滞。美国的开国元勋多半是虔诚的清教徒，譬如55位制宪的先贤中有52位是基督徒。伟大的思想家与民主政权的指导者洛克、孟德斯鸠等，他们的著作中1/3的引证是出于圣经。因此今天的美国可以成为世界民主国家的典范，保障人民权益的先声，这乃是上帝的祝福所致。但是最近20年来，美国世风日下，道德低落，无神主义和人文主义者联手把宗教信仰赶出教育与司法的体系中。基督教的影响在社会中节节败退，因为许多的基督徒只管明哲保身，不愿挺身而出为真理而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再让步，我们要抓紧每个选举的机会，要让那些有正确道德理念的人出来领导我们。所以请不要忘记研究比较候选人，然后投下您神圣的一票。下一个题目，选战之后。圣经罗马书第10章3节的经文是，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 11月，美国的大选结束了民主党40年来对参众两院的控制，而让共和党能有机会来牵制这位有史以来最自由派的克林顿总统。这次的选举到底带出了老百姓怎么样的心声呢？从表面上看，税率的增加、混乱的全民医药保险计划、无效率的庞大政治机构和被滥用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使民主党失败的主要原因。但是仔细地去分析选民的心理，就不难发现，真正大家所关心的不是政治与社会的因素，而是文化与道德的问题。大多数的人都认为，今天美国道德的低落和多元性的文化是整个国家所有问题的主要原因。美国本来就是个民族的大熔炉，一向兼容各种文化，但是这种对种族文化的包容是基于传统清教徒的理念，也就是相信神给人绝对的自由与平等。每个人都有信仰的自由，每个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但是今天的社会已经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地强调多元的文化，而失去了维护自由平等的意义。因为对上帝的信仰已经变成一种可有可无的文化概念，因此出现了对少数群体的纵容和滥用民权的现象，譬如洛城的如底金赔偿事件和三藩市的同性恋者捣毁教堂事件等等。文化是一群人生活在一起的表现，是相对的，是会随着环境而改变的。道德是宇宙间指导生命的真理，是绝对的，是永远不变的。中国妇女不再缠足，这不是道德进步，而是文化改变了。因为尊重女性的原则并没有变，是审美观不同了。美国的黑奴解放，这不是道德进步，而是文化提升了。因为宽待仆人的原则并没有改变，是卖身的习俗改变了。可见道德与文化不可混为一谈，否则道德随着文化而改变就毫无道德的价值。道德是文化的基石，任何一个违反道德的文化都无法长久在历史中延续。圣经是神的启示，当然揭示了神完美的道德律。美国的建国就是基于这个传统的价值观。经过40年自由主义者的改弦易辙，人们已经看出离开这个真理并不能给大家带来幸福。这次选举的结果就是最好的明证。下一个题目，全国禁食祷告日。圣经约拿书3:5-10有下面的记载：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我们所处的现今美国社会好比一个外表看起来红沉沉，里面却被虫蛀，已经烂到了新的苹果。谈教育改革，却把传统的价值观除去；提倡性教育，却在高校派发避孕套， 加强罪犯惩治，却推销影视的色情暴力，强调种族平等，却妥协歧视，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家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心里想的又是一套。难怪许多美国城市已经沦为现代的索多玛了，犯罪不法，暴乱仇杀，堕胎性病，滥用毒品等等等等。多半的改革呼声只是停在治标的层面，少有政治家愿意冒被戴陈腐退步帽子的危险去提倡道德的重整，推动宗教的价值观。美国已经渐渐离开他先贤所立的根基了。身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保持缄默。我们若爱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亲友，我们的社会，我们就应该在神面前谦卑悔改，祈求怜悯，为美国祷告。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一个腐败的社会不受到神公义的审判。古代巴比伦的败亡，亚述的毁灭，罗马的衰退，中国朝代的更替，以及近代的两次世界大战等等，都是例证。这些年来，美国遭受许多的灾害，有的是天灾，如河水泛滥、地震、龙卷风暴等等；有的是人祸，如暴乱、致命恶疾、邪教当道等等。这些都是神在提醒我们，他是轻慢不得的。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四是美国全国的祷告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来参与全国上千万基督徒同心的祷告。当约拿把神要在40天后请赴尼尼微城的消息传开后，整个大城中的人，上至国王，下至老百姓，都披麻蒙灰的悔改，切切求告神，并离开所行的恶道。于是神就改变，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今天同样的事也可以发生在美国，你愿不愿意参与禁食祷告呢？